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
欢迎收听这个
我不推。
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瑶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
我不推。
本周的这个录音呢，真是事出突然，因为我们本来这个时间应该是要上一集访谈的录音，但因为发生了一些紧急的事情，所以必须要加入这一集。
嗯哼，
那想必大家从这个标题可以看，
癌症我不推，
对，可以看出来发生什么事了吧？
对，想说天哪，难道他们有人罹癌了吗？对
对，没错，
我们有人罹癌了。
没有，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两个还在那边嬉笑。我们被
大发了，真的，我很怕录这集会被延上。
对，就是因为我们当中呢有其中一个人罹癌了，所以导致我们这一次的中部歌友会必须要先延后，因为确定之后要进行一些检查这样子。
對，没错。
那我在那边讲了一堆，大家是不是以为是我罹癌了？
對，
但其实不是，我
是我，
是我的伙伴。
对，就是我罹患了乳癌。
但是你知道，就是他还想说，天哪，你这么一个乐观的女孩，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你不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吗？一定是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吧。
我的问题就是在于我其实根本就不觉得我的工作有什么压力，你懂吗？但是呢，我从灵性的方面，我倒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就是我今年的 Vision Board 没有做健康的部分。
哦哦，你真的是真的应该都要写进去，
真的要做。对，我那时候想说，干，我没有做健康的，就看现在你看长了一颗肿瘤了吧。对，好，
先跟大家交代一下时程好了。在大家听到这个录音的当下呢， Yuli 已经去住院了。
对
对，就是住院要进行一些比较全面性的检查。
对，还要放什么人工血管之类的，因为就要做化疗。
对，那就是如果我工作了没有事的话，我应该会到嘉义照料你这样。希望你可以是单人房，这样我们两个还可以录音。
真的，
我刚刚才说你工作压力大，现在还逼你工作。
对，你还是个人吗？那时候在整理我的住院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我要带麦克风吗？对，但我就想说，这样你会不会觉得我就是？就是太爱工作，活该罹癌这样子。结果你也跟我说，你也觉得好像应该要带麦克风。
因为你知道，因为我现在是没有检查出有什么癌症的人，然后你已经是一个要去住院的人，然后我还对，然后我还讲说这种不人性的话，说可以麻烦你带一下麦克风吗？
超靠
北，对啊，超没品的、啊。然后你既然自己提的，我当然说，顺水推舟 ，OK 啊，当然
带、okay, 麦克风。对，我要跟大家实况转播一个癌症的疗程。
对对对，
啊、不是实况啊，实况可能不行。跟大家会详细的记录这个癌症的疗程。
对，因为中部歌友会是办在4月6号嘛、嗯、那你整个其实住院到是4月5号才结束。
对，
那我们想说手术才刚结束，也不确定整体的状况怎么样，所以呢还是以健康考量为主，所以先把我们的中部歌友会顺延了，一定会办，但是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一定会希望在今年举办，就是假如你的一切疗程都顺利，那你整个也都应付的不错的话，
对对对，
我们就会尽快举办这样。
对，理论上应该是疗程一年之内半年一定会结束。
对对对对，没错。
好
好，那想说你还是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发现的过程好了。
Okay. 好，这个发现的过程呢，就是我在3月9号在洗澡的时候，赫然摸到自己左边的奶上面有一颗硬硬的东西、
嗯、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去摸，是因为前一天3月8号，所以我们办了很多妇女节相关的记者会，那妇女节相关的记者会都一定会推广第一个就是乳癌的防治，第二个就是子宫颈抹片的检查，反正就是这类跟妇女有关的疾病的筛检这样。所以我就参加完那些活动，然后想说好，那我就自己也来摸一下，然后就一摸，他看，真的有一块。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生理期，所以我就想说观察一下，因为我就是查说乳房自己检查的相关资讯，他就说如果有摸到硬块的话，就是建议再观察一下，等生理期结束。然后等生理期结束之后，就发现说看还在，所以我就想说好了，真的不行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你讲。
对，然后因为我之前去做过健检的时候呢，他说我的左胸上面也有那种类似纤维囊肿那一类的东西，所以我就跟你说，因为我就会想说，哎呀，毕竟我们都还年轻，所以想说，哎，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样这样子？
囊肿，
对对对，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说，哎，一定是囊肿啊，不要太担心，那反正就做个检查。
对，
对，
那因为像我这种人，我熟读《指玉》这篇课文嘛，所以我绝对不会有那种什么讳疾忌医的事情。
对对对对，
我一发现有什么不对，我就立马挂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挂了3月22号的那个乳房医学中心。
嗯，
对，那我为什么会拖到22号？是 因为中间就是很多行程塞得很满，然后再加上那个门诊不好挂，那个门诊真的很难挂，可见就是女性真的蛮辛苦的，我们多这两颗就容易有很多问题。
而且你还挂到40号。
对，我他妈挂到40号。而且最好笑的是那个 APP 他给我的预估看诊时间是11点，那你知道我最后是几点看到的吗？
几点？
1点半。所以我在那边等他超久。重点来了，就是在我进去那个诊间的时候呢，我医生就问我说哎，怎么啦怎样，然后我就说哦，我摸到我左边乳房有个硬块，所以就是来检查一下。然后医生就说嗯，很好，你有自己筛检。然后就问一下说哎，你们家族有乳癌病史吗？然后到这边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家族有乳癌病史，我只知道我们家族有其他种癌症，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然后他就又问了一些问题说好，那我们就来触诊一下。他在触诊的时候，医生在只按了2下，医生就脸色大变，然后他就说你今天下午一定要留下来把超音波乳房摄影跟切片全部都做完你才可以走。然后他就马上交代那个护理师说，因为那个乳房摄影的地方好像就是快要结束了，他就说赶快跟他们说把这个许小姐加进去。那个时候他一摸完，然后他就反正就问我年纪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哇你还这么年轻就长这个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已经觉得可见是大事不妙了，因为医生跟护理师都露出那种天哪的那种样子这样。然后后来结束这个触诊之后呢，他就叫我到那个乳房摄影的那个房间去等。然后我在那间房间又等了40分钟，因为要拍乳房摄影的
人，好多
人，非常的多。对，然后后来终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是进去。那帮我拍乳房摄影的那一位，我不知道他是护理师还是医生还是什么角色。然后反正他就是我第一次拍乳房摄影，因为之前有做相关检查的时候只有超音波。乳房摄影看是真的很痛哎、欸，你知道他是把你整个人的奶这样拉出来，然后压在一个机器上面，然后
你把它压扁，然后
压扁。而且在那之前呢，那个护理师还会死命的揉你的奶，他说这样乳腺才拍得到。
Okay.
然后他就会使劲吃奶。力气把你整个人按在那台机器上面，所以拍乳房摄影是蛮痛的、欸、
所以它是 X 光吗？
对啊，它应该是像 X 光那样的东西、
哦、因为我之前在做健检的时候，它就是有选择可以是做超音波或者是、X 光，但是因为它说比较年轻的女性、嗯、因为她的乳房是比较致密的，所以通常是会拍超音波才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细微的、
嗯嗯、对对
对,
对，
但因为像你好像可能她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对 对,
对，
所以
她
就
叫
我全部都做了，
照 X 光，
所以我就做了全套的筛检、嗯、然后拍完那个乳房摄影之后呢，我就再走出去。那个时候天已经就几乎快黑了，就是因为我真的等太久，你知道已经到傍晚了。
因为你那时候一直跟我实况说，我说看做这个检查怎么花这么长的时间。
对，因为我本来其实只请了上午的假、嗯、可是我眼看我到中午都还没看到，所以其实我那一整天都请假了。然后我就是做完那个乳房摄影之后，又被要求就坐到外面去等等超音波。等终于轮到我超音波的时候，就是可能已经有4点快4点多，然后天已经有点就是黄昏的样子。走进去就发现哎、欸，还是我原本那个医生，因为那个医生其实只有上午诊，理论上看完我就应该要走了，因为我是最后一个40号。然后他就说我特别等到你就是结束、哦、就是这个我一定要亲自帮你看这样。呵呵，所以就是立马给他看。
就他也是一个权威，就是
他算是就资深的权威，就是他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的这样。然后反正就照超音波的时候，他就是在照我那一颗东西，看到那一颗就是蛮大颗的在那边。然后医生就是都沉默不语的操作，我就帮他拍照，全部都拍完之后，医生就跟我说我们现在就做一个肿瘤切片来确认说这一颗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样。我说好。然后医生就说就是哎，你还这么年轻，他就一直强调超多次你还这么年轻，怎么会这样。那个切片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种肿瘤切片，其实切片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蛮多的。它是用一个像是，当然有打过耳洞嘛，就是打耳洞，有一种是手穿的耳洞，另外一种是用像枪的东西把那个针这样戳过去、嗯、对，然后再把它拿起来嘛。然后在做切片那叫什么粗针切片、嗯、它其实就是一台，它是有个扳机，对。然后那时候医生就是一只手拿着那个超音波，因为他找到那个位置，然后一只手把枪抵在那个位置上之后呢，是由护理师扣下扳机，然后那根针就这样咻的戳进去那个肿瘤里面。再拔出来的时候上面就会有那个肿瘤的组织嘛。做了大概6次，对，那当然是有打麻醉的情况，对，就是麻醉了我左边的奶，所以那一整天后来我左边奶都没有感觉这样。然后一边做的时候，医生还说为什么你都没有感到恐惧呢，他真的用感到恐惧这种很书面语。
等一下，所以你那时候都是一个没有什么紧张或害怕的情绪吗？
就还好，因为我觉得我做过更可怕的东西啊。我觉得眼睛雷射比那个还要可怕。
OK，
因为你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个东西雷射到眼睛里。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这样。然后医生就说嗯，你都没有恐惧的感觉，你蛮勇敢的。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忘记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小时候要去医院打针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很爱面子的小孩嘛，而且那个时候是 是阿公阿嬷带我去，然后就表现给阿公阿嬷看，所以那时候打针的时候我就都没有哭没有叫之类，医生就说哦不错，这个小女孩很勇敢这样，然后我就很大声的跟整个诊间的人说，我是勇敢的台湾人。
我怎么记得我有讲过？
我讲过吗？
好像在 很早以前的节目。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重现了那个画面这样。后来就全部弄好之后，他们就要加压我那个伤口，因为它还是像是一个小手术啦，所以就还是有压着那个伤口，叫我就先躺15分钟左右才能够起身这样。在躺的那个期间，医生就跟我讲说，哎，你真的很年轻，但是没关系，我们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医生应该已经有大概八九成就是确定这个一定是恶性的，只是因为还没做切片他就不能100%跟我讲。然后后来我准备离开就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那我回去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医生就说，你就回去祈祷。他说你就回去祈祷吧这样子。我说好我会的。后来我就是要等一个礼拜看那个报告，但那一个礼拜真的非常非常的煎熬。那我的煎熬的点不是说我担心自己得癌症，是我还不知道那个结果，你懂吗？就那个等待的过程很令人煎熬。而且其实我在那天做切片的时候，我看医生的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就一定是癌症嘛，只是因为他没有切片他不能讲嘛。只是你们其他人都会安慰我说啊可能是良性啊。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吗？是因为我们两个的通常对话都是用文字讯息，就是我们不会讲电话干嘛，所以通常就是你文字打的，我就会照那个字面上判读，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很严重，好像就是一切应该就是都是在好的方向，只是说发现了一颗东西这样，所以我都一直想哦，可能就是跟我一样那样而已。
对对对，那因为我的叙述你们都没有看到在整间那个医生脸色大变的那种。
先问一下，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对，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OK。
自己一个人动手术，对，孤独指数第一名。对，反正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那一整个礼拜呢，我就已经开始在查乳癌相关的资料，我都先去查查大家就是确诊乳癌之后要做什么，然后化疗期间会什么，然后可能有几种之类的，就是全部都看过一轮之后，我就想说好 OK， 我好大概知道之后会面对什么了，就比较不那么紧张。然后之后我就开始看假发。
对，你在跟我讲说，我说干，为什么那间在看假发？你是不是问的？
对，因为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查找那些资料。我觉得很多人在确诊自己得乳癌的时候，会非常的惊慌或者是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后面会面对什么。
的确，
对。可是像我这种就是会查资料的，你知道，我连看电影之前都会稍微去了解一下那剧情的这一种。对，但我不会自己爆自己雷啊，但是我会想要了解一下，所以我就很早就看了这些东西。因为其实乳癌现在就超级多人得，所以其实非常多人写的心得。
对。
这样，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其实虽然说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但那整个礼拜我真是每天都在胃痛，就是很紧张，而且脸上都还长痘痘。对，然后我想说，大家都说什么你应该是压力太大才会长肿瘤，我想说拜托，之前那个算什么压力，我现在在这边等报告，我这才是真正的压力好不好？
就是一个不确定性，你是想要赶快确定。
对，我的重点就是我不确定，所以我不知道我能采取什么什么行动，然后再加上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开始跟别人讲，因为我想说要是真的不是的话那怎么办，大家会以为我前面在那边耍悲情之类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哎，不要那么早讲吧，因为就是又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
对，但我就已经先跟你讲说有这件事，然后因为我隔天刚好有跟黄小姐约要去找她搬新家这样，然后晚上我就跟黄小姐讲了这件事情，他们也都觉得说应该就是良性的吧这样。
对啊，因为毕竟我们想说哎呀你看起来这么乐观，然后身体感觉也是健康健康，不可能是你吧，不会是你吧，你知道我内心就是一直想，而且我一直觉得说不大可能吧，感觉比较容易会先得的人应该是我吧。
不是啊，你在运动啊。
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我可能感觉是会比较有时候
容易生气，
对对，
容易焦虑，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感觉应该是我会得，而不是你你看起来这么的正向的人。
对，我等一下就会告诉你我如何得出一个其实应该是我会得的理论。
OK，
对，反正总之我在这期间也有跟我爸妈讲说我有检查到一颗肿瘤去切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说哎，我们家有乳癌的病史吗？就有后来因为我本来以为没有，就一问之下才发现其实是有的，我有一个 cousin 得过乳癌，然后只是因为跟他就是年纪差距很大，然后也没有来往，所以就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还是有可能是有这个基因的。对，然后我在这个等待一周内呢，我已经开始来跟你讲说我已经想好我如果得癌症的话我要写什么图文，然后我要连载就是抗癌的故事。
你就还跟我说你要出书，然后我就跟你说不行，因为出书的话这样子要等太长一段时间才可以讲，那依照你这种这么爱讲的个性感觉应该是要采连载的方式。
对，
然后我就大家就是订阅，然后你可以固定时间或者是不定期更新，让大家知道你现在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
对对对，没错，因为 因为我想说身为一个图文作家应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画画才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好了嘛，想说好，我就是要先，当然就是要先正职工作的部分我就是要先安排好，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创作的部分我就是也要安排好，然后我还已经把一顶我觉得不错的假发放进了购物车。对，就是我就反正我就先做好这些准备之后，然后我还找了我同事陪我一起去看报告，因为那天我自己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和护理师就已经一直表现出就是你怎么会自己来的那个样子。然后在我那天离开的时候他叫我下个礼拜看报告的时候还问我说啊，你看报告的时候会有人陪你吗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可能看报告的时候就是有人来陪一下好，因为我其实都怕被觉得说我很奇怪。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你不确定的这段时间你的行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冲击的，因为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的确我会
在家里哭，是不是？
不是，我会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那我可能也会查资料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不会像你一样居然还想到说我之后可以进行什么创作，然后我可能可以出书，或者是我可以，就是我不会去预想到说我未来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你感觉好像是既然一定会发生，然后好像你很期待说可以做一点什么，就是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从头到尾都不会这样想过，我觉得我还是跟一般人比较一样，就是你还是会难过，就是你一定要经过那悲伤五阶段。
我的悲伤五阶段前四个再来五分钟结束。
对，而且你甚至没有哭。
对，这是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我是觉得说我额叶是不是被切掉了，你知道吗？想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听到我接下来可能得乳癌跟我听到说我接下来可能会去嘉义工作是一样的，我就觉得说那好像就是一个新的事情要开始展开了，那我要赶紧来预做准备的这种感觉。可能而且我会想到我要出书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创作的人啊，
可是因为你连
当然的事情、
啊、你连假发都想好了，就是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你就已经想好说Uniqlo 有出什么义乳的衣服服装什么之类的，你都已经有准备了。
我已经先下定了一些。
对，我就想说天哪，就是很冲击，因为我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就像每次有人问我说要怎么样练习在大众面前演讲一样，你会紧张就是因为你的准备不够，你对自己不够有信心。那你只要一次又一次的练习，然后让自己知道那个状况会是怎样，做好准备，理论上没什么东西好怕的啊。我也是抱持这样子的，如同在准备公开演讲的这种心态在准备面对癌症。
但是因为癌症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不一样的是，演讲这件事情是你本来就有心理准备说它是什么时候举办、那这件事情就是你是
然后我有心理准备我会在礼拜五看报告的时候被宣告我得癌症。
OK，
我跟你讲我唯一可以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个，那后面到底后面怎样我就还不知道，这是预先做准备。然后我还找了同事陪我一起去，因为我想说如果我又自己去看报告的话我怕医生觉得我很可怜，可能要帮我申请通报社会局需不需要找社工来协助。
对，独居的人。
对，就怕这样就不太好。对，但重点是我跟那同事根本就不熟，你知道吗？
你那时候说找那同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
根本没听过这个人。
对，然后我想说，如果是就像上次一样要等这么久的时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尬聊，那这样子等待的过程不是更尴尬吗？
对，但因为他是我们的听友，所以感觉好像就我跟他也蛮熟的。
你确定吗？感觉是他知道你比较多，你知道他很多。
没错，就跟洛毅说的一样，他在暗处，我在明处。对，没错。但反正他就是答应了。对，然后我们就一起去看报告。而且我觉得最温暖的是，当时我有另外一个同事。然后他也在那间医院做不同的检查，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常跑医院的两个人，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是跑医院的好伙伴。然后他那时候做完他的检查，他就也特别跑到乳房医学中心来找我。所以我本来从没有人陪变成有两个人陪，然后所以就在等待。那等待期间真的蛮紧张的，而且你知道他因为很多人，所以那个跳号又跳超慢的。那这一次我挂到的是几号呢？41号，比上次还要久。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还买了星巴克，然后就坐在那边等。我们后来是到1点多快2点的时候我才看到。然后反正进去的时候呢，就同事就陪我进去，是女同事陪我进去，就是那个跑医院的好伙伴陪我进去。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心里大概都已经有底了啦，所以就进去。然后我觉得医生各管师跟护理师他们也是都，我心里想象应该是我坐下来，然后医生打开那个资料夹，然后就要说你检验出来是乳癌，就没有然后医生就是他们都顾左右而言他，
就故意想要展现很轻松，就这些也没有那么严重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他就说啊，就是还这么年轻啊，那我们再做最后一次确认，然后就又躺上去。那因为这次是各管师要确认，然后他就是也摸了一下，他说哦，在这里哦，这样这样。然后他们就绕了一大圈，讲了半天，然后就在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到我终于就问医生说，医生，所以这个是乳癌吗？
所以是你直面，就是你直接跟他对决。
对，我想说，看你妈，可以赶快告诉我吗？ 然后医生还是死都不肯讲出那两个字哦。那个医生就跟我说，对，就是不好的东西，
就是跟台语说就是癌症，对，就是拍咪啊，不是说你丢肝这样子。
哦，台语会这样讲，
他们会讲拍咪啊，对啊，
哦，
你得先谁姐拍咪啊。
哦，然后我就说那是第几期，然后医生就说嗯是第二期的，我就说那我这个是哪种类型啊？医生就说等一下会各管师跟你说明。
你这么逼人家咨询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事先都已经想好我要问哪些问题了，我有列下来在手机里面，而且我一进诊间就想说我要来开录音，那可是因为我太快就被叫去躺在那边了，所以我最后没有录到诊间里面的对话。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医生一讲说是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终于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是我终于知道了，而不是我没有得癌症，是我终于知道了这样。然后我旁边陪我进来的同事就是比我还要惊，他在那边就他那边做一堆效果，因为那时候他们跟我讲完之后，就直接帮我安排了接下来要入院的期程。所以那时候他就说：“你3月31号能入院吗？”我说：“这么突然吗？”因为这样是几天之后了。然后我突然想说：“那我们的中部歌友会怎么办？”对，然后但是
而且你很瞎，是你还跟我说：“哎，我的检查就是到4月5号这样子。”那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们4月6号还是给中部歌友？我想说你有病吗？我就是想说，虽然我也是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达成的，可是问题现在是健康比较重要。你知道，如果你不在了，这件事情完全都不用做了。
对啦，是这样没错。
所以我说，干你死他个派哟！还没跟我说周末过以后，我就跟你说，我饭店已经退掉了。
哦，对。可是因为第一次的疗程就只是做全身性的检查和放人工血管而已，等于就只是多一个伤口而已。我就觉得理论上应该还是可以参加的。
对啦，但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妹说，就毕竟你还是有一个伤口什么之类，那你很容易就是人多地方肯定会有感染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又不知道，你为什么？
Okay,
要把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
了。好好好，对对对，好 OK。然后反正总是听完报告之后，我们就走出来，然后外面的同事也是在那边一副怎么样，结果如何这样，然后就跟他说，对，就是我预期的那样这样。
所以你那时候当下你都没有想哭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吗？
没有，我就觉得我、哦、好。
你知道，因为你那时候传那讯息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什么？我说真的是癌症这样？
不是，因为你这种文字没有这种这么高昂的一个情绪。
我说真的是癌症，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读文字讯息，所以我自己的解读下，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情绪，
那你讲一下你的解读。
我看一下你那时候是怎么跟我讲，你就说真的是乳癌，然后就贴上那只小青蛙的那个贴图，就是已离线这样子。
那不是小青蛙，那是手工。
对不起，
那是一只手工。好。
然后你就说医生要你立刻住院，就是要手术，那就所以中部歌友会点点点。然后我说你他妈谁这时候会先提中部歌友会？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这我那时候心里最在乎两件事，就是中部歌友会会不会影响到，以及再来我4月下旬要去美国出差会不会影响到，就这两件事，看都影响到了。我这都没有去，这都不能去了。
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先回你，是先问你说，所以是第几期？
哦、
我比较在乎的是就是疗程这件事情。
那、哦、我回答你吗？
有，你就说是二期这样子。
對對對對，那他的二期，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个乳癌的分期是怎么分的。先继续简述这一天的故事。总之宣判了之后呢，就是坐在外面，因为他就说会有各管师来跟我做病理报告跟说明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陪我来的女同事呢，她自己的门诊的号次就到了。你知道，因为她有
大地有戏、啊，
对对，她也有好几个检查，然后她在那个检查的空档。跑来这边看我的结果这样子，然后所以女同事就离开了。那有另外的同事，他是男生，然后总之他就是陪我进去听那个病理报告，然后呢反正就坐下来，然后各管师就开始跟我说明这些部分。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录下了一整个各管师跟我的对话，
我也有听。
对，我那时候需要叫人跟我一起进去听，就是怕我会忘记，就我后来就是的确忘记了，
而且你
是
忘了很多东西。我刚刚还在帮你看那时间他有什么电话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已经全部都忘记了。
对啊，什么意思？
对，然后反正他就是详细来跟我说明说我的乳癌现在是第几期，然后期别的判定。对，那乳癌的分期是怎么分呢？就是其实主要还是以那个肿瘤的大小来分啦。像第一期就是那个肿瘤小于2公分，然后就没有淋巴的转移，所以这样就算是第一期。那因为我是处于第二期，第二期的情况呢，就是它的肿瘤是介于2到5公分，那我的肿瘤是3公分，所以我就是刚好就是在第二期的状况，也是没有淋巴的转移。然后如果是第三期的话，就是你的肿瘤已经大于5公分了，而且发生腋下淋巴的转移等等等等，就是它有一个鉴定的方法。然后第四期就是已经到处转移了，比较严重的情况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是被判定在第二期。
OK， 我上网有查一下，就是第二期的什么5年到10年的存活率其实还是很高，所以就是
对啊，因为我在想说，感觉我们正常活着，就是死掉的几率好像跟
对啊，谁知道会出去被车撞到或什么之类。
因为我也是看那个几率，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个完全不需担心的几率，就是我搭个飞机可能都还比这个危险。
对
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还好。然后呢，在做那个切片的时候，还会顺便测一个叫做 KI67 细胞生长分裂速度指数。 MIB 之一，对不起，我不知道
我已经
东西
我已经飞掉了，
太帅。那我测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就是20，这个好像就是决定我的乳癌到底是哪一种形态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
Uh-huh.
对，
oh.
所以我的荷尔蒙接受体阳性，阳性，然后 HER2 是阴性。但总之这些东西其实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是在省油胎虚的状况，我只是听一个结论，就是我罹患的这个乳癌的类型叫做管腔 A 型，在乳癌类型里面被定义为是最好治愈，愈后也最好的，因为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扩散，主要是不容易扩散，然后它的治疗策略通常是用抗荷尔蒙治疗加上化疗。
嗯嗯，
对，因为通常在你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我的医院基本上会组成一个类似医疗团队，然后有个各管师嘛，然后他们会针对各种状况来帮我做评估。像如果是乳癌的话，因为我们会先做化疗，一开始的术前辅助的化疗就是让你的肿瘤尽可能的缩小，肿瘤缩小就去把它拿掉的话，你需要切除的组织就比较少，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一开始很大颗的时候就切掉一整块。那有些人可能本来他需要全切，但是化疗完之后他就可以只切一半，
嗯，
类似像这样，
嗯，
那但是我的状况比较麻烦，就是我那一颗之所以会长到3公分我才发现的原因，因为它长的位置其实很不好摸到，
哦，
它藏在我的乳头正下方，就是一个藏得很深的位置，
哦，
所以你平常自己在检查的时候，其实你会检查外围、下缘、中间，那你就是不会去摸那些，
直接压这样子。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在摸的时候，后来会去摸到那个位置？所以我那天刚好那边被蚊子叮，
就是蚊子其实是在给你一个 hint， 告诉你要去检查，
那個，蚊子天使，你知道吗？反正就是我那边蚊子叮，所以我其实在抓那边会痒，然后只在抓痒的时候就发现，哎，嗯，看这个触感怎么怪怪的，压下去啊，硬硬的这样。所以我那个位置就是尽可能的缩小，但很可能还是要把乳头、乳晕这些都拿掉，所以我之后是一定要做重建的。
嗯，
对，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像有些人长得很边边很幸运，他就只是拿下来缺掉一小块，这样就还好。所以就是这个后续我会比较麻烦这样子。所以因为我有这个问题，他们那时候就会说会找，就是第一个就整形外科的医生，然后再就肿瘤科的主治医生，听说还会再找物理治疗师，因为如果我到时候有弄到一些淋巴的话，可能就是会水肿，必须要做一点，然后术后复健。所以其实会有一整个团队来让我去咨询，啊，还有那个妇产科医生，因为他们通常看乳癌患者如果是偏年轻的话，就会询问你要不要先冻卵，因为在乳癌的治疗我才知道说，因为像荷尔蒙疗法它必须先打一个停经针，让我的卵巢进入休眠的状态，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毁损到我之后造卵的这个功能，所以最好是先冻起来。
哦，
对对对，所以他就大概跟我说明了说后续会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可能要先做4次化疗，然后化疗是每3个礼拜1次，然后我就是接下来就要先入院做全身性的检查，以确保他没有偷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之后就要放那个人工血管。那反正听着听着我都觉得说，哦，因为这些都是我查资料都查到，所以全部都在我预料之内，只有一件事情是出乎我的预料。
请说。
就是呢，在做乳癌化疗的时候要放的那个人工血管啊，我一直以为我是左乳长肿瘤，所以我的血管就是要放在我的左边的锁骨那位置，结果各管师在说明的时候竟然不是，我如果左乳长肿瘤我是要放在右边锁骨，如果是对，如果是右乳的话就是要放在左边锁骨，可是我的右边锁骨有什么？我右边锁骨有我人生第一个刺青，是那个绿袖眼的刺青，刚好就是要放人工血管位置。我在听整个各管师的讲解的时候，我都是说嗯，好好好，我唯一倒抽一口气，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那时候听那个音档，我想说，看你他妈人家是得到乳癌的时候会很震惊，然后说那也习惯啊这样，然后你居然是在说，就是你会用到你的刺青这块，说，我问他，我困惑，
是因为那个刺青是我好朋友安妮帮我刺的啊，
你的刺青全部都是他刺的好吗？
哦，对，可是为什么我会比较在意右边这个？因为这个是第一个。而且这个绿袖眼刺青想它是有眼睛的，它是一只，
okay.
就是在我认知中它是一只跟着我的小鸟，
okay.
那我左边是一只玻璃的青鸟，那玻璃青鸟它再怎么样是物品， 你懂吧，就是用到右边绿袖眼我觉得我好像伤了它，但是左边这个就觉得好像玻璃然后还可以修复这样，所以之后所以我就安妮，对不起，你的那个绿袖眼刺青我没有给你顾好。
不是，我觉得你要换个角度想，就是因为你是从那边埋入这个人工血管，就表示说这只绿袖眼是跟着你一起经历的这一番这样，然后等打完完了之后拿出人工血管之后他又跟你一样一起修补好，就是你们身上都会留下一个伤口，但是你们后来都复原了。
对，就是理论上如果医生有愿意特别帮我对位的话那个图案是可以就是继续看起来是一对可以对齐的，就跟我们在车缝的时候不是对那个布的印花对理论上是可以啊。对，就这件事情让我有点惊讶，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是没有查到这一点的， 对，所以你看，就是你已知的知识可以帮助你在面临的时候不会紧张，我未知的知识我在得知的时候我就会受到冲击。然后我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医生还是护理还是各管师，他们就一直说你看起来怎么都没有就是紧张或者是害怕的样子。
你刚说因为你额叶被切掉。
对，我那时候心里也想说，看是不是我额叶有被切掉，不然为什么我都没有产生这种一般人要产生的感觉。因为各管师在跟我讲解之前，前一个听讲解的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他年纪，但听起来应该是比我大的一个中年妇女，然后她也是就是确诊了乳癌，她就是很激动啊，然后就呼天抢地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她的老公就在旁边安慰她说，就是啊那个谁谁也都有得啊，他们现在也都还是活蹦乱跳啊，治疗就好这样。然后这护理师就还要安慰她，然后拍拍她的肩膀说没事的，只要好好治疗，一定要好起来。然后那个阿尚还说什么？可是我的小孩。然后那老公就说什么？你的小孩都已经很大了。而且因为我这其实我听不太清楚啊，但是他就是好像有点想要拒绝住院这样子。Oh. 然后各管师就一直在说服他说：“你一定要来住院啊，什么之类的，一定要治疗。”他们就是有讲好，然后就是去办那个住院的手续这样。然后后来就遇到我这个，就好都好，我都配合。
他们是不是想说，干前面一个就是一个情绪这么的激昂，然后后面这个是完全没有什么？
可是我没有完全没有情绪啊，我是展现出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求知。像他在讲到冻卵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有提出一个询问说，如果我不冻卵的话，我后续还有机会来自然受孕吗？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不是针对这个各管师，但是我从各管师跟我对话之中，我又领悟了一些说话的艺术。第一个就是当然是冻卵这件事情嘛，因为我是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冻卵。如果我是有机会结束疗程之后我还是有办法自然受孕的话，那我当然会想说就算几率很低还是试试看嘛。那但是他那时候在跟我讲想要说服我冻卵的说辞，每一个都还蛮激怒我的。我不会针对我的各管师，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可能就是普罗大众的一种心态。对，像例如他就说之前他有病患啊，本来就是决定不要冻卵，可是当他经历几次化疗的时候，可能因为太辛苦了，所以他就很后悔当时没有冻卵，因为他还是希望未来可以生小孩，老了之后有一个人可以陪他。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这是一个最错误的生小孩
的
想法，
真的
这年头已经不流行养儿防老了，而且你不能生一个小孩是为了他以后来
给你
养老，
要照顾
你这样子你就不是无条件爱这个小孩，你就是在期待这个小孩未来要回报你，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生小孩的观念。但我那时候就选择安静，因为
对你还是闭嘴吧。
我想说对，我现在是一个得癌症的人，我还是乖乖听我的各管师讲话。然后接着我就是提出说，可是问题是因为现在即便冻卵之后，我们现在现行的法规是规定说你还是要必须有伴侣有结婚你才能够使用你冻起来的卵。就各管师就说没有吧，怎么可能，现在有很多人未婚怀孕啊。我那时候想说
这两个
是两回事好吗？未婚怀孕的人不是用你冻起来的卵子去
自然受孕的。
我那时候就好气哦。而且他后来就一直，因为他其实是想说服我做，我也没有说我一定不做，
我觉得很合理的，就是因为他怕你之后后悔，所以他只是在找各种理由，什么，只是他讲的理由完全没法说服你。
然后后来讲的第三个理由，真是让我就是
爆炸，
我都气到感觉肿瘤又要再变大一点。就是他那时候就讲说，像你现在才33岁，我就先纠正他说我是32岁，
他就说，你的资料上面写33，
对，没错，因为那个资料上不会去看我是几月嘛，他直接看就是今年这个2024，我应该要是33岁这样，然后他就。就说因为你现在就是才33岁，你还没有见过大风大浪，所以你现在当然很容易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哇，这个听起来真的超不爽的。
对，因为他不了解你，他怎么知道，就算你没有见过大风大浪，但是他跟你不熟，他怎么知道？
对啊，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见过大风大浪？而且他今天看到一个女生，不管是检查还是看病理报告，都是朋友同事陪，而不是家人陪。你有没有觉得搞不好这个女生是什么父母双亡，或是什么离家背景，或者怎样，说不定我就是有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啊，他凭什么这样子断定我？所以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超不爽。
真的，我那时候听那个录音长说，
但是我就还是选择了闭嘴。然后后来我就是持续又想讨论那个冻卵的法规那一块，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搞懂，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各管师，他应该要懂，所以我就又想要再说明，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在讲说，可是因为像我也没有男朋友啊，如果有男朋友的话，我当然就选择懂，因为我就是又想要再提到说一定要结婚才能取那个卵的事情。然后他就看着我同事就说，所以这不是你男朋友吗？我就说不是，他只是一个刚好休假的同事，被我叫来一起听，
听起来超可怜的，
对。然后那个管师就说他想说有这种事，然后他还问我同事说，那你会觉得很可怕吗？
我这是什么问题？
我这是什么问题？对啊，我都不懂啊。
那我说很可怕的，然后呢？我说不可怕，那又怎样呢？
不是，我是想说可怕的点在哪？
对啊，
是
说他的，
是说什么你的同事这么冷血，很可怕这样吗？
还是怕你哭倒在他怀里之类的？
然后我同事就说不会啊。不是，我 我就觉得这个整个对话就是非常的好像
完全
不在同一个频率上，
还是他也是低敏的人。
有可能，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很低敏的人，就是他没有办法感觉到，他当他一个人讲说你还年轻，没见过大风大浪时，他是多么容易去冒犯到别人。因为今天我也有一些朋友，他的父母都不在，他也有可能就自己一个人去看这个报告。那你如果跟这个人讲的话，对方是不是可能当场就哭出来？看我都已经得癌症了，然后你还说我是一个没见过大风大浪，我爸妈都不在，就是很容易冒犯到人、啊。
对，而且其实因为我一直就觉得这里面的说辞很奇怪，是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你还年轻，你这么年轻就得到什么之类，我不懂一直强调这个点是什么，因为现在一直讲说，我直接就说干你。也太衰了吧，我还年轻，我才三十出头岁，为什么是我 why me， 难道你是希望我有这样子的反应吗？
对啊，我也是想说你到底是希望我做出什么反应。看
对、啊、
平常大家都说什么哎，你已经老大不小了，赶快找个人嫁掉，好像说我很老，哎，现在一得癌症突然大家都说我年轻，
你还年轻。
对，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医生在说我还年轻的时候，其实医生讲我可以理解，应该是因为他大部分的病患其实确实都是年纪比较长的，然后但是我就很年轻嘛，所以他可能只是在感叹。可是我想说个案管理师你一直强调我很年轻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记得你里面还跟他讨论一个就是台湾罹患乳癌的那个年龄、
哦、因为他就是一直在讲说我年轻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问他说台湾罹患乳癌的年龄是不是都比较低这样，他就说哦，对，台湾女性罹患乳癌的年纪有比较年轻化。我就问他说那你会觉得就是国家的那个法定筛检就是免费筛检的年龄应该要下降吗？因为我们现在是45岁以上可能免费筛检嘛，那这样是不是应该下降到30岁直接都免费去做这个筛检这样？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啊、他跟我说哦，可是只有台湾有这样子的状况，在国际上是大家都还是大概四五十岁以上要筛检。我想说我现在就是问你台湾是否应该要下修，
对啊，
重点跟我们是国际，
而且我在意国际没有下降这件事情吗？重点是台湾假如真的有年轻化这趋势、
啊、
本来就应该要往前、
啊、我们国家法规其实就是应该要下修、啊、
你他妈怎么管国际怎么样，
真的
国际其他地方在发大财，难道我们要发大财？这是什么？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哇天哪，我跟我的各管师是完全
不
对
频，
对不对频的人类，所以害我就很担心说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因为当然他对我说明病情什么都还是说明的很清楚啦，是我们一些其他观念上可能就是不太
对，
而
且因为你的问题真的是偏多、啊、而且你都问这些比较政策面比较大
不是、啊
欸、我大的问题，
因为你想说对你看我既然得了那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的效益极大化、啊、就是你看我要录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我也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可能未来有很多人他得到了可是他不像我一样会去主动查资料或干嘛，或者是他会容易焦虑这样，但如果他能够找到我当时留下来这些资料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协助他在面对的时候不要那么焦虑，或是能够找到比较正确的资讯。
对，
然后讲到、欸、我现在都还没开始治疗就在批评一大堆，会不会等一下他们就给我化疗给我乱打，
但是病患意见很多，
对啊，傲病患讲，但是不用担心，我没事我不会去告医院的，我不会没事提起这种医疗纠纷。反正最后结束了这个各管师的说明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个小册子，小册子叫做希望之路面对乳癌，是那个财团法人癌症希望基金会出的。然后我就是在翻阅这个小册子的时候，我又发现一个让我觉得很不满意的地方。
有，你给我看的时候我也看得超不爽的。我想说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乳癌确诊的整个过程一直不断有人在跟我强调乳房是女性一个很重要的性征，因为你还很年轻，你一定希望能够保留你最美好的体态，然后一定我们一定会帮你把它弄得很漂亮之类之类的。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我一个得乳癌的女性，我最在乎的难道会是我这个外表吗？我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就是有这个女性性征的外表，这个完全不是我在乎的重点，我只在乎这个癌细胞是不是已经被治疗好了。
对啊
对啊，我这还是说其实大家是真的很在乎。
我觉得应该就是传统观念，一些女性她还是会觉得说她必须要保有这一个、因为她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被拿掉什么之后就不完整了。
对，因为我在查别人写的那个乳癌的文章都会有人讲说什么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女人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觉得女性其实不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观念，让你成为女人的绝对不是你的乳房或子宫，而是你的自我认同吧。
对啊，而且是成为一个人。
对啊，
我觉得
对啊，重点是你是一个人，而不是说你的价值仿佛是建立在乳房这种器官上面。
对，就还有子宫说你能生然后你才是一个女性这样。
对啊，因为我
好像男性他们都觉得说他们需要女性只是因为女性能够生小孩。
对
对，但是这其实并不是重点吧。
对，我因为觉得我这不是重点，所以就是每次他们一直讲我就觉得蛮烦的。但我猜有很多情况应该是说这个女性本来是有另一半的，可是当她的身体有所残缺的时候，另一半可能会对她例如说完全就失去兴趣啊，或者是因此会嫌弃她之类，所以可能的确真的很多人在乎这一点，所以这些事情我就是只有放在脑里，我就没有想
过。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些女性就是会变成是说她是去考量到别人的这个，
对，我也是这样
观感，但她应该要考量到的是她
自己，
而且如果她另外一半真的因为这样就嫌弃她，那 那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多好的另外一半啊。
对啊，我也是这样想啊。
对啊，谁需要为了他们然后去保留性征？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医生在跟我讲说，我最后可能因为我的那个位置的关系，我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全切做重建的时候，他还停下来，仿佛在等待我做一些反应。
你做一个 reaction，
对，以为我会这样啊之类的，为什么这样？我就是看着医生，然后用眼神示意他，就是哦。然后呢这样子就是想说为什么他停下来，那 后来才发现想说应该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到这边可能都需要时间去消化一下。好，但重点我要说我对这个小册子上面的不满，就是这个小册子前面就有一篇文章简介乳房的构造，然后它的大标题是乳房女人美丽的哺乳器，我都觉得这个美丽的完全是多余的，你知道吗？
而且什么样叫美丽的？
对啊，那请问这是射护线的时候，你会说你在介绍射护线癌的
时候，俊俏的射护线，
雄伟的生殖器，男人雄伟的生殖器，请问会这样讲吗？
对啊，
为什么到女人的乳房的时候，你就要在那边强调它美丽呢？
对，所以我刚才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想说，如果我是编辑的话，直接先把美丽的先全掉。
对啊，而且我甚至觉得女人也可以出现，我只写乳房挂号哺乳器，对。因为你废话当然是女人才有嘛，
對啊，
所以但我们可能有点鸡蛋里挑骨头，
对，我们可能
对 读太多有的没的了，對，搞不好下面又有人要给我刷一排咖啡了。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女性的事情，他们也不需要来 judge 我们
啊。对对对，没错。好了，那总之还有发生一个我也觉得比较好笑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之所以对听到说可能会切除我乳房之类，我没有那么大的反应，是因为我觉得我整个人的自我认同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我做的事情。
嗯哼，
那我不是露奶工作的嘛，对不对？就是我没有说露奶工作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切掉一个乳房完全不影响我的工作。你又不是断了我的右手我不能画画，也不是砍了我的声带我不能讲话，我今天如果说要拿掉我的声带我就跟他拼命的，我死不拿，
想办法帮我重建我的声带，我一定要可以讲话，
我一定要可以讲话，我要录到死为止。对，就是因为我就是这样评估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就算缺一个乳房或是一边的乳房是重建出来的，我就觉得也还好啊，就是有这么严重吗？就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
对
对，然后到后来就是我们全部结束了之后，因为我就去办好了那个住院的手续，然后就填好我要病房的志愿序，就是单人房啊双人房，然后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才会是健保房，健保房就是三人。
而且你看幸好就是因为你有保险
哦。对，我之前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第一次这么样的感谢我的那个保险业务前男友因为我就是在跟他交往的期间才知道了这些东西，然后才帮自己保了一大堆。我保的是重大伤病险，重大伤病险就是一旦你拿到重大伤病卡，它是无条件给付一大笔钱给你。
嗯，
那乳癌其实就是属于重大伤病的一种。嗯，所以你在确诊乳癌的时候它就开始帮你跑申请重大伤病卡的流程了，所以我之后就可以拿着那个重大伤病卡先就拿到那一笔钱。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大家一定要保，就是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嗯，那因为实支实付就是你用多少就花多少，那当然还有个额度，像举例而言我的病房的实支实付一天的上限就是3500。
哦，好像差不多都这样。
对对对，所以 你也可以再保更多，就可能如果我一天的上限我把它拉高到6000，我就可以直接去住那个 VIP 病房。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好像没有那个必要。反正就是你可以去拉你这个区间，然后像可能住院手术啊门诊手术它也都各自会有一笔钱，你花多少它就理赔多少。
嗯，
所以我就是精算了一下我这一次的医药费是不会影响到我原本的收入的，所以就可以 OK 放心去治疗。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保险真的蛮重要的。
对，真的。我想要说一下就是当时发生这件事情当下我的那个心情，就是你确定了这时候，因为那一天呢就是我本来因为你也有问说还是我可以陪你去，然后我就说啊，因为我已经就是安排好要去探望我朋友了，因为我朋友就是生小宝宝。对，然后所以我就说我要去那个护理之家探望他。
嗯，
然后他就给了我那个医院的名称，他其实截了一张图告诉我说医院在哪里，然后我就去 Google 然后就输入了那间医院的名称之后，然后我就确定了我就要去了。
嗯，
因为我是要去桃园，那桃园是要坐桃园客运，他就是要上国道的。
嗯，
所以我就拿出我的悠游卡来刷，就一刷他说我的卡被锁住了，我想说靠北哦，为什么？因为我在台北的时候它是不会被锁的。
嗯，
然后呢就我就是去查那个悠游卡公司说哎，到底为什么会被锁。
嗯，
他就说是因为我在过年期间就是去苗栗的时候呢，
嗯，
可能有一次重复过卡到，但是我没有刷下车卡的记录。
嗯，
所以他就是等于判定说我这张卡是被锁住的。
嗯，
对，所以我就必须要付现给公车司机。那我就问公车司机说这样总共多少钱，他就说76块。就我身上根本没有76块，我只有100块，所以我就只好丢100块。
就当做善事吧。
不是，那超 气的。那我说好、啊，算了算了，反正是没什么这样。然后就坐上那班公车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的那间护理之家，他是会有约访的时间的限定、嗯，所以就是比如说我是约两点的话，我就一定要两点到，然后两点半离开这样子、嗯。那他就是只能这个时间进去。就想说好、啊，反正我时间上绰绰有余，因为我十二点多就出门了。然后就上去之后发现，干，我坐的这班还绕到中央大学上面去。你知道原本如果直接到的话，可能是十分钟内，他就是到桃园就十分钟内就会到我要的站，然后再走过去，嗯、就变成整整多了两倍的时间。哦、就是不跑上中央大学，说我第一次来中央大学就是
是为了这个。再给我绕了一圈，
然后就下去，对，然后下去到了之后，我想说，好好，那我就赶快买完饮料，赶快去找我朋友，然后去探望他。就是走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欸，因为我没有戴口罩，要他拿口罩下来，就是给我，然后我才可以上去看。他就说，哎呀，他们不会管那么紧啊，就是我就是直接进去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他在十楼，我就说，哎、欸，可是这电梯为什么只有到五楼？我就说，还是是我上去之后，他可能是可以跨到另外一栋之后，然后再上去十楼这样。就我上去之后发现没有，怎么只有这样而已？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没有、欸，他只有到五楼。”他就说：“你是不是去到另外一个院区了？”啊、我靠北、喔，北哦，最近一个为什么有两个院区？然后我就 Google 发现说：“干，他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跟我说他是在另外桃园区的另外一间这样子。
可是他有截图给你不是吗？
对啊，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名字，我以为
同一个名字，
对，我以为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很不是那种就是会很菜奇阿苗或者是很多人有的，比如说像台大医院，你就知道说有某某分院、某某分院这样子啊，
对对对，
对。但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医院名称很像是一个人名，所以你就觉得说，哦、你当时他就是只有一间而已，而且我在 Google
感觉不是连锁，
对我就是打 Google 打上这间医院的时候，他马上跑出来就是这个位置，所以我就是直接定位那边，所以他怕我到的时候发现，看我根本去错地方，然后发现说，干，我今天就是去的时候，我朋友也只能在外面。见我了，因为他的那个会客时间已经过了， uh-huh. 对，然后想说不行啊，我都已经千里迢迢来了，所以我还是要去，所以我就看好了，也只能叫计程车了， uh-huh. 对，就是要再坐二十几分钟计程车，
好、
uh-huh.
远啊，
对，就是大概500块左右的那个计程车，你知道整趟整个加倍好几倍的钱，
对,、啊、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叫车的时候就开始看到讯息，你就说就是确定是如来。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遇到这些问题其实很小？
对，你知道，因为原本我想说，干这些什么，就是要花这些会不会钱？然后就是你告诉我说你确定是如来，就想说这些钱其实也不算什么，
对吧？是是
对，我那时候真的想说，就是500块给你了，随便了。就是我的伙伴，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说，算了啦，就是如果能死掉的话，这些钱花不掉，真的是没
少肥、
啊。不是，我是说，就是你那时候内心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些钱、这些事情、你已经毫不在意了。
对啊，你看，我不是一直以来活着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心态在看待我的钱吗？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又问了你一些想，因为我问说啊，几期那些什么，那时候你后来就没回我嘛。然后我就边叫车边在等的时候，就内心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点难过，想说。真的是欸，我原本还以为说就是情况不会是这么糟，就是知道得乳癌这件事情，以为只是会是一个什么良性的肿瘤，然后你要想办法跟它共存，定期追踪而已。对，然后想说就是越想就越难过，说天哪，为什么是你这样子？
我都觉得我已经很明显在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乳癌了。
对啊，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在还没有确定之前，我都会抱持着一个我觉得一定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所以其实根本不能说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其实是一个相对悲观的人，只是我会很积极的去面对那个不幸的事情。
我说的也是，
对啊，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十之八九铁定就是乳癌了，那我好好开始准备。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坐上计程车之后，因为通常都在那边滑手机啊，然后干嘛的。那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滑手机的那个心情，我就这样呆呆的望着那个计程车外的远方，我想说天哪。就真的这样发生了，我想说，天啊，我们还这么年轻，你知道，真的是会有一种就是，哦，我们还这么年轻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然后因为，但我先上车的时候是先把饭店先取消掉，就是原本
哦那种快取消，
就是你那时候一跟我说之后，我就想说不用再管什么，就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情况，就直接取消掉这样子。所以我就处理完那些事情之后，我就那一趟20几分钟的路程，我就真的都一直望向着远方，然后直到就是到了之后，司机跟我说，哎，小心下车，我说。到了，就是你知道接受完这一种这算是二号事情的时候，你到另外一边要面对是一个
新生的喜悦，
你知道那个有多荒唐吗？就想说，天啊，我的人生为什么在一天当中必须要有这种悲喜交
加？对，没错。
就是我看我朋友生宝宝这件事情，我还是很开心的、啊，只是内心就是还是会有一件事情，就是想说，哎，但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对许你得乳癌的。
当然就是我也是很开心，就是探望他的宝宝，然后跟他说那个健康要顾啊，该做的检查还是要做。
对啊，
对，然后就是等到我上那个火车之后问你说，哎，可以电话一下吗？就是 好好的确定一下是整个的资讯，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前车之鉴，就是你用文字讯息写的时候感觉这件事情都没有很严重，嗯，所以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就是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
是是，哦，
对对，会不会有什么资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这样，嗯，所以我就这一次就坚决一定要跟你用电话，嗯，
对，我在想说一直有什么事情这么紧急要讲电话，而且我说完好然后我准备要把耳机戴上，我耳机都还没戴上你打来了
因为我就很想要赶快知道说现在到底是怎样，
可是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想说志宏也不是什么情绪很崩溃的水象星座，所以你应该会跟我一样，就是觉得还好这样子。
但是因为
应该说你就跟我一样，不会有那么大的情绪起伏。结果后来我看到你连发了两则 emo 的动态，我想说，哇靠，你是真的很难过啊。
废话，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哦，对啊，我觉得这个差别是在于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就是大概知道如何面对。
对，
可是这如果是你的话，因为你完全无法控制我嘛，
对，
你也不知道我的情况嘛，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比较焦虑。确实啦，
而且想说，我拜托，我朋友都已经够少了，再少了一个得了，
这少一个，这桌游都玩不起来的。
而且我们就是平时就是只有你就是跟我工作上这么的契合的人，那我如果这样少了一个知音，天哪，我的世界整个是少了一大块，
对，
你知道那内心就觉得天哪，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你懂吧，就是如果真的是我自己的话，我后来也有想说，就是我平时是一个这么理性的人，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嗯，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对啊，所以其实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反而会难过，
对，
可是想如果是家人得，我觉得听到家人得或者家人生病的难过程度都会比我听到我自己生病还要难过，
哦，对啊
对啊，因为想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就是可以处理，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你又这么的乐观跟坚强的时候，你就想说他是不是就是
其实快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是四期是不是这样，
或者是你是为了不让别人担心，然后所以讲的衣服好像就是 OK 的 OK 的没事这样的感觉，嗯，
对，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乳癌他真的很麻烦，就是他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嗯，你除了摸到以外你根本就不会发现，
但好像很多癌症都这样，因为比如说像我之前我阿公肝癌的时候他也，嗯，也是都是因为转移到其他的脏器之后才知道说哦干有肝癌这样子，
对，
无声的器官，
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要开始觉得很难过，那应该是要在我化疗很不舒服了之后才会产生这种情绪，因为现在我看，嗯，我整个人感觉是完全跟之前没有任何两样了，那我还要很悲伤的样子，我就觉得好像，
所以其实我我很常觉得就是在看医生这件事情，因为比如说很多人都说什么啊，我那喝姐狼嗓的起来，刚刚被那个姐讲变变变狼嗓出来，就是觉得说好像刚进去的时候感觉这个人还好好的，为什么在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恶化的这么快，
嗯哼，
就是没办法接受，欸，
嗯，
对，就是觉得天哪也太突然了吧，嗯，对，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情。
对，然后后来因为各管师跟我讲完之后化疗情况之后，我就知道说啊，我接下来可能不能吃生食，所以生鱼片就不能吃，所以我也不能喝手摇饮料，因为他说你开始化疗之后，你的抵抗力是会全面的下降，因为化疗是会把
好坏
全部都
杀
掉，所以我那一阵子可能就会很脆弱，要特别注意饮食，所以手摇饮料也不能喝，然后炸物可能也不能吃之类，就是所有我喜欢的东西基本上可能就都不行了。所以那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跟我同事说，我们来去吃一些我以后不能再吃的东西。
对，我想说好
了，他说好要吃什么，我就说藏。寿司，对，
欸，那你有转到 BT21的那个
没有？
哎，我前一天去，然后就是隔天才开始。我想说，最好不要给我转到丑东西，你愿意不要？
我都有转到，而且因为我也吃的不多，所以我两次没转到，基本上就没机会吃不下了。对，然后后来还跑去买手摇饮料，对，然后就大吃大喝了一顿之后，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你跟黄小姐都超难过的。
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嗯，存活率是高的，就是我也有自己去查资料，我也知道说，
啊，
这些都是还好，但是你知道。嗯，因为毕竟疾病这种东西你还是不可控的，有的人也是感冒之后就死掉，
嗯嗯，
所以就是你只要有发生一个什么事你就还是会担心，
哦，那你还是偏悲观的，因为你会为了这种事情而影响到情绪嘛，可是这种事情几率才是真的小啊，良性的几率是低的，但是突然间就死亡的几率是小的你懂吗？
不是，有些人也感冒的时候就是也有人就是去吃个龟啊屌然后就死了，所以你怎么知道呢？就天有不测风云，你当然会知道说，
对，
如果就是顺顺的治疗一定没事，嗯，但谁知道呢？就是在这
发生感染，
对，你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
嗯，
就连你的一个好好的也有可能有风险在，
嗯，
更何况是你现在是生病的状态，
嗯，
你懂吗？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很负面很负面的东西在我的脑中这样子整个跑过一次之后，后来我就想说，嗯，好了，我想应该一切都会没事的，就是我自己会需要经过这个负面风暴一下，
对对对，那在你在负面风暴的同时呢，我已经做好非常多事后的规划了，就是 就你知道我那时候一确诊完出来之后，我就先把那顶假发按下结账，因为本来已经放入购物车了嘛，我就把按下结账。我说好 ，OK， 我确定至少化疗期间是会是漂漂亮亮的了。
对，
然后再来呢，我先开始告知我工作上会影响到的几个人，就是我的老板啊，还有本来要一起去美国出差的同事啊，还有就是本来在合作专案的同事。然后大家真的都是蛮震惊的。嗯，但我觉得我跟我家人讲说，我觉得我家人真的是还是跟我比较类似的，因为像他们就没有呼天抢地说什么天哪、啊，怎么会这样子？那像他们就只有说什么哇辛苦了，那你就要开始治疗了这样子。好，
然后问说你要在哪边治疗？
对，问我说要在哪边治疗，想回台北啊，还是留在嘉义？然后我就说哦，我想要留在嘉义，因为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说得了癌症然后开始化疗，你就会倒在床上什么事无法做，因为其实乳癌的治疗好像相对，而且我是二级，所以它相对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影响，在那个期间我体力许可都是可以回去上班的，所以我当然要离我上班的地方近啊，我打死我都不会为了这种事情辞职。
而且因为你又是比较没有那么糟的那一个，
对对对，因为我是那个什么管腔 A 型嘛、嗯、所以医生也是跟我说其实你体力许可都可以去上班，因为依照我的情况再加上我的年纪本来就是不是那种会一病不起的、嗯、所以那我当然就还是想要留在嘉义做治疗。然后再加上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慧慧，大家还记得这个角色吗？很久没出现了，恭喜慧慧最近交了男朋友耶、yeah, 恭喜。对，然后反正慧慧也是她之前在嘉义的医院实习过，所以她也是跟我推荐的就是我去的那间医院，然后那间医院设备都蛮新的、啊、然后医生也都很好啊，就是他觉得还可以，然后就说如果你有什么化疗相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问他，因为他在当护理师嘛，所以他对这块也是略懂略懂。我想说哦好，因为我大部分的朋友听的都很震惊，然后唯一一个没有那么激动反应的就是慧慧，因为他就是知道乳癌这个型其实不用那么害怕。嗯，对啊，所以
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对表现震惊吧，我只是自己是默默的难过。
没有，我看到你在发 emo 限动，我才知道说哇，看你这，而且我还，
对啊，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啊。
对，然后我还就是跟黄小姐说，天哪。芝宏好像真的很难过，他难过到像是自己得了一样这样。然后黄小姐才跟我说，其实我下午也难过到差点没办法工作。我想说哇，原来你们都这么难过，然后觉得蛮窝心的。然后你们真的蛮在意我的这样。
废话。
然后我陪我去的同事也就是一直一边开车还一边转头在确认我们在哭这样子。Oh. 对，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想到，看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要做，就是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编辑。给我野人出版的编辑，因为我那时候就在想，因为其实我除了把假发放进购物车之外，我在就是去看报告之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马上搜现在市面上有没有抗癌的图文书，因为我想说这个过程我可以记录下来，我可以出书，我想先知道有没有竞品。然后后来发现大部分都是那种散文形式的、啊，不然就是那种医学形式的，所以我就确定说，哦，这个东西是有机会的。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编辑，然后就跟他讲说，我有一个千载难逢的书提案，你要不要听听看？然后他就说，现在吗？我就说，对，一定要现在听，这很重要。他说，好好好。然后他就是立马就是走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说，好，请说。我就跟他说，我就在刚刚确诊了乳癌二期，所以我决定要画我的抗癌的漫画，你要不要出版？他就说，你确诊乳癌二期，说好，当然要出版。对，然后我就先大概跟他讲一下那个计划，因为就是想说我们可能会先出连载，但是我没办法确定我的状况，说搞不好我真的有一阵子不舒服没办法画，所以我可能也不会出那种定期的订阅，所以我可能会出单次单次的订阅，然后大家订阅之后到最后我可能会补充更多的内容和文字，然后最后会集结成册。
因为当时你是说你想要就是最后再出一本书，然后做新书发表会嘛、
啊、
然后我会想要说要用、连载，
可是我最后出书也是我会先在粉丝团
发文啊。对，那时候我会这样想，就是觉得说要用订阅连载的形式，是因为觉得好像要给自己一个
希望。
对，就是觉得很多人好像陪着你在一起进行这个努力、
啊、对对对，
就是你不是孤单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生病的人最怕就是你觉得你好像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意义在了、
okay.
那假设就是你可能真的体弱到没办法讲话什么之类、嗯、但是你可能偶尔有时间有办法可以作画、嗯、或者什么时候你就是可以至少可以画下来写下来，
对对对
对，所以才想说那你有至少有这个动力，就是你觉得说好像还有很多人在期待着我
哦，对，
复原，所以我就觉得你更应该要执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嗯、
感受得很有道理，我整个被你说服你真的说的很有道理，我后来马上就采纳你这个意见，所以我跟我的编辑讲的也是你说的这个版本，然后我编辑他也赞同说，觉得这样还不错，讲，所以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期待一下我复原，我康复回归的那一天就会是新书 我不敢说是出版，应该就是完稿的那一天。对对对，就一定会有新作出来，大家就不要再一直问说我什么时候出第三本了，就是我现在就会开始画了，好不好？
对，对，但是在这边也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之后可能有一些治疗，我们也不确定说就是你整个疗程会怎么样，就是会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或者是体力不佳之类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第六季呢会更新到第22集，就是在你去
化疗之前。
对对对，就是做人工血管之后，可能再跟大家更新完一集之后，我们会先暂停一下，就是先休息一下，
对，看一下情况啊。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情况真的很好，你很想讲话的话，我就会配合你，马上就是把
麦克风拿
出来，然后开始录音这样子。那如果就是真的不舒服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会先暂停几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然后等你觉得你整个身体状态是 OK 的，我们再持续稳定的更新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但是这个节目是绝对不会消失的，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不推录音
对，那所以就是一样的，就是过时评论也会同步的暂停，
那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有很多意见的话，
他如果很想讲话我
可能还是会我不敢保证，你知道吗？因为我每次都说什么我不做了，到最后我都还是会做。
对，哎，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就是我们之前在你还没有讲说你要去做检查之前的时候，你有一次就跟我提到说，就是这个节目如果我们有一个人不在了的话，
对，要怎么办？
对，
对对对。
然后你就说，我当然还是会继续录音什么之类
的。对，我都说，可是，在画封面图的时候，我会把你画成一个透明的天使。
对，然后我就说，所以你预设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个不在，就是我会不在了。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是会让这个节目继续的？
对啊，一定啊。
因为像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不推一定只能是我们两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节目我就必须要改名，就是或者是要有一个副标什么，就是他不可以还是这个我不推，因为
我觉得可以换就新的一季啊，然后就变成 solo 啊，不需要换节目吧。
我当然还是维持在原频道，只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名称就是只属于我们两个，就是这封面图上面就是一定是要是这两个人，然后所以下一季就是假设我真的自己真的这么想讲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换一个名字或者是换一个什么封面图之类的。对，就是一定名字要改，因为这名字是只能属于我们两个。但我殊不知，原来就是
对啊，因为我是
透明，
我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站到剩下最后一兵一卒啊，你懂吗？就是剩一个人，我他妈也要讲，我躺在床上我也要讲，怎么可以？对吧、啊？你那个发声的管道，你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子？
对，而且你居然还跟我讲说，幸好就是生病的是你，因为我要剪音档，我什么三小
啊？我那时候还觉得说，干幸好是我得，因为讲话你只要能讲，你就能讲，可是剪接是需要耗费心神跟体力的，所以如果是你得就很麻烦了，我就要剪接了，你懂吗？所以我就想说，
大家他就是一个
一切都往着很好的方向进行，但是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就是。斯多葛学派，就你知道我一直都对斯多葛学派很感兴趣，它是古希腊的一门哲学，然后到后来因为这个契机是曾经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是他就是私讯到我编辑小姐的 IG 问我说我是不是基督徒，这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不是基督徒，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方便请问你的宗教信仰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一下我到底要跟他说是什么，因为我其实就是你知道有在冥想嘛，然后有在相信成佛的力量，有在显化，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因为它也不是宗教信仰。我后来就跟他讲说，我是斯多葛学派的信徒。然后我其实讲了这个事，可是我知道斯多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既然我说出了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那我必须要为这句话负责，所以我就去买了好几本斯多葛的书来复习。然后我再重新复习斯多葛学派的东西，我才发现，干，我真的获益良多。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读斯多葛，你会整个人如同重新投胎。之前就是读那个显化，你已经重新投胎，你再读斯多葛，你整个人会 level up。对，而且我觉得斯多葛学派其实是非常适合知识分子的一个生活的哲学，因为像我是因为先看了《臣服的力量》，可是像《臣服的力量》或者是像显化这些，它其实真的都还是非常的灵性，就是它还是感觉好像说就是往偏宗教的那种感觉去，有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可是斯多葛它其实是更接地气的，它是很多观念是放到日常生活中让你可以执行的、
落实的，
可以落实的。对，那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斯多葛的一个学派就是说。我们只会去控制我们能控制的东西、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们就学会臣服，然后他的哲学展现之所在是你要去能够辨别什么事情是我能控制的，什么东西是不能控制的，所以这样其实就是那个所谓臣服的概念是放在斯多葛学派里是这样子被诠释的、我那时候觉得就是看 茅塞顿开。因为每次我在讲这个臣服的概念的时候，就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一件很消极的事情，好像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接受。
对，
可是不是，其实所谓的臣服是当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就不要有那个执念在里面了。所以在得癌症这件事情，得癌症是我能控制的吗？不是。但我能控制的事情是什么？我能控制我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我能控制在得癌症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做什么，这些是我能控制的。所以你应该要把专注放在这些部分，而不是放在天哪，为什么是我，我还这么年轻，这就不是斯多葛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在这件事情发生前刚好把所有这个斯多葛经典包括沉思录啊之类全部都读过一遍，我觉得老天爷在帮我做准备。所以当我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也会跟你一样需要有一个负面风暴之后才调整回来，但现在我就完全不用，因为我就是可以直接知道说，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我能控制嘛，那既然这样子遇到了，那我就是去处理我所能控制的部分。
而且你还跟我说你等不及要体验。
对，我都说对，我等不及要体验台湾进步的医疗了。
对，好正向。
就是你这一点想通了之后，你就会开始有一种就是好像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来体验全新的事物了。因为体验全新事物本来就一定会有不舒服的地方嘛，但是一定也会有收获啊，因为我就有一个新的题材。这完全验证了我过去常讲的，就是人只要活着就不怕没有题材。所以就说我没有灵感了这种事情，不存在，你只要活着你一定就会遇到新的事情，然后就有题材。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也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之所以可以维持这样，我觉得还有一个，这样我一直在好像在夸自己一样，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在过去的生活中你有没有好好认真的过生活。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说啊，我接下来就是必须要开刀，必须要化疗，就是必须要休息一阵子，是因为我在我的人生过去的十年，就是我出社会这十年以来，我每一天都很认真，我留下了很多作品，我留下了很多好的名声，或者是我留下了很多工作的记录，然后我该吃该玩该出国该谈恋爱的也都没有少，所以基本上我过去十年过得很精彩，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遗憾的，所以我可以很坦然的接受我必须要暂时慢下脚步这件事情。
OK，
对，因为如果说你过去都在混吃等死的话，你可能就会有种说干早知道我就
怎
样
怎
样。
对
啊，你看我以前这样子暴吃垃圾食物，那我之后不能吃，我说没关系，我以前都享受过了啊。那有些人就会反过来说，你就是因为以前暴吃垃圾食物你现在才会得可是得癌症是我能控制的吗？不是。所以斯多葛人不会听这种话，因为得癌症也不是我能控制，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因为那些东西。
的确，
对，而且其实医生也建议我说不要再一直去探究你为什么会得癌症。
对啊，因为就是得到就只能面对跟接受。
对，因为他说得到这个东西可能是多重原因引起的，就是我家有基因，虽然说我的妈妈还有外婆这边都没有，但是有可能就是我家这个基因可能一直就是隐性的都没有出现。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我的生活环境啊，或者我的确吃的东西啊，或者是我过去吃过避孕药调整，然后我没有生育。你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当女人真的很为难。我就看那个癌症的高危险群是没有生育过的女性
啊，是啊，
对，然后再来就是太晚生育的女性，然后生育但是不是喂母乳的女性，根本你只要身为女性，你就是乳癌的高危险群。现在真的是这样
哦，
对啊，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乳癌这种癌症你不需要太恐慌。今天我如果得的是淋巴癌、血癌或者是什么脑瘤这种，我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惊慌，因为那个可能就会影响到我工作情况了。
对，而且你刚刚说到就是你做你能掌握的事情，
对，我只会专注在我能控制的部分，我不能控制的地方，我才不会让那些事情去影响到我呢。
对，所以就是你在确定之后，你就开始画好，
我已经
做好
图了。
对，你的粉专的图已经做好，所以你要如何告诉大家，以及你的文字想要打些什么，你已经都准备给
我
看了。
对，
我
的声明稿已经全部写好了，
对，
先给你看。然后你那时候还在难过，
对，你那时候传声明稿告诉我，我还默默在难过，说我说干，为什么你的这都写好了，你还跟我说，因为在高铁上没其他事可以做，
对，没错。
我说 OK， 好，我很开心，你就是这么的正面向上这样子。
对啊，我那时候听到医生说我长的这是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感觉跟医生说我有胃溃疡是类似的感觉。
okay.
因为它就是一种病嘛，你就在治疗它。人类活着就是生病，而且还有一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比较有争议，所以讲讲看看听有觉得如何。就是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想要用抗癌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抗就是
你是觉得要跟它共存。
我是觉得癌这个东西你再怎么样它都是从你自己身体里长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去对抗一个你自己产生的东西，就有点好像我好像又在责怪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去治疗它，然后治疗的过程、
okay.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讲抗癌的话，好像你一直在
对你有一种防御跟它抵挡的
对
抗，
然后你好像就是无法接受现实，说我要对抗它，我这个事情就是我不要这样。可是这个东西已经长在你身体里，它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去治疗它的期间并不是我要对抗它，而是我要同化
它变成好的。
对，我要把它同化它，让它恢复成我正常运作系统的一部分。
对，的确
我是这样想，可是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想法会不会 就是冒犯到人。
这也是说得通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常会用的想要打败他的那个心态去抗癌，有的人好像就是因为他太过于这样子的 aggressive 的心态，所以反而导致他的癌细胞也一起变强。
对，
那就变成是强碰强，那其实到最后更伤。
对啊，因为我就是自己心里这样想，所以我在我的两篇声明中我都没有使用到抗癌这个词，只是当我要如果我要出书的话，我可能我还是得用抗癌这个词因为世人对于就是癌症治疗还是会以抗癌来形容嘛所以我到时候可能还是出版了抗癌日记，因为如果只写治疗日记的话，你不知道是治疗什么病啊，
或者什么乳癌痊愈之路，或者是什么乳癌什么之路之类的，
其实好像也可以，
对，就不一定要
这个可以这之后再讲，因为我就是每次看到抗癌这个词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癌细胞我自己长出来了，我能怪得了它吗？
对，没错
啊。
好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是还是呼吁大家平时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平时要定期做健检，因为像你其实也是有定期做健检的人。
对，只是因为我上一次做健检可能拖了有点久，可能是2年前的，就是我去年是没有做的。
对，所以就是其实这种癌细胞什么要长出来，其实也
速度蛮快的。
对，也是蛮快的，所以就是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看看有没有任何异常啊。但也不是要叫大家就是那个神经兮兮的。
对，不用，你不用稍微觉得胸部胀胀，然后就在紧张。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就是那个肿瘤你一摸到你就会知道那个不对劲，
对，
因为如果你摸到那种软软滑滑的其实很大部分是良性的。
对，因为你那时候叫我摸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原本就是想要跟你提出说哎，我可以
摸
摸
看
但是就好像很冒犯，
对，好像摸别人奶这样。
对，结果你就直接对我提出这个邀请，我说
对，
哦，对，我很想摸看看。
因为我想说你如果先摸过，你之后自己摸到你就会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对，它摸起来就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东西，
对，一个硬块在里面，就是不是那种真的很硬，但是你就是会觉得它不正常，
对，
它不是像什么你说什么什么乳腺什么之类的状态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其实它不正常，你一摸就知道了。
对，没错。好啦，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对，没错，然后不用担心我，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只是我的肉体可能其实偏脆弱这样子。
对对，因为你就是意志太过坚强，所以你没有发现你的肉体承受不住啊。
我没有觉得我肉体承受不住啊。
对啊，你没有发现它扛不住啊。
它没有扛不住啊，它只是长出了一个东西而已。
OK。
对，就是我觉得那东西可能是我的执念吧。就是虽然说我觉得我很乐在工作，可是或许我在工作中我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如说我还是有那种竞争心，或者是我其实还是想要求表现，然后这些东西全部聚集起来，然后又被我压着，因为我相信自己是一个热爱工作想要做服务才会进入政治业的人，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长大就变成癌了。
对，没错，
所以我就是要去处理这个东西。
对、啊、就是2024的上半年你可能就是要先慢下脚步，
对，
好好调整自己再出发这样、对，
我没有停下来，我不需要再出发，我只走比较慢而已。
对，慢慢走。
对，
我就是慢下脚步。
而你说
整装啊，整装，然后就把装备弄好之后，你像法拉利他们在赛车的时候，他们其实中间会先停一个中继站，把轮胎都换好之后再出发。
对
对
啊，换轮子，好好，
对、啊、
行行，可以接受接受。 对，
好，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乳房筛检定期做，
遇到问题面对就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每周二上午大概8点左右请准时收听，这个我不推
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